俄罗斯目前针对朝鲜问题积极展开外交活动。普京总统的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最近两天分别访问了韩国和日本，并同两国领导人文在寅和安倍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了朝鲜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参加9月6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俄方尚无计划组织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代表团在这次论坛上会晤。由朝鲜对外经济事务部部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已经抵达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星期一曾前往平壤的顺安国际机场送行，预计朝鲜代表团将同俄罗斯远东事务部部长等高级官员会晤。俄罗斯还邀请朝鲜参加下个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议会联盟大会。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俄罗斯有意促成朝鲜和韩国的议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也将参加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的远东经济论坛，两位领导人将同普京总统在这次活动上举行峰会，讨论朝鲜问题。安倍也将同文在寅举行会晤。稍早前在厦门参加金砖集团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分别同安倍和文在寅电话讨论了朝鲜问题。文在寅呼吁俄罗斯支持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切断朝鲜的外汇来源，禁止朝鲜输出劳工赚取外汇，以及禁止向朝鲜出口石油。俄罗斯与韩国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因此立场相似。官方的塔斯社说，在接受专访时，文在寅说他对与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满意。朝鲜问题也是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以及厦门金砖集团峰会和即将召开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上讨论的议题。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朝鲜现在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决议不起作用，朝鲜继续他的核武项目。接下来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的确需要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磋商讨论。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和前副外长库纳泽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不太可能，唯一可行的还是制裁。目前的制裁主要集中在朝鲜的对外出口上，下一步可能集中在朝鲜进口领域。库纳泽说，俄罗斯已经表态不会支持新的制裁，但如果美国等国能够说服中国，俄罗斯不但将陷入孤立，也将面临如何在朝鲜问题上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将如何行事引人关注。俄罗斯和中国都担心进一步的制裁可能导致朝鲜经济的崩溃，而两国都不愿意看到金正恩政权垮台。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说，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封顶，没有可能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商人日报的评论认为，朝鲜依靠中国生存，中国对朝鲜的援助最大，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也最大。但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都很小，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家报纸说，这场危机对俄罗斯来说非常及时，莫斯科可以利用这场危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来借此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国际地位。分析人士说，朝鲜危机也正值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俄罗斯利用这场危机加强外交活动，也能增加同美国交手的筹码。普京总统在离开厦门时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俄罗斯与朝鲜并列在一起都遭受西方制裁，但西方却希望俄罗斯帮助制裁朝鲜，显得实在荒谬。他说，对朝鲜制裁没有效率， 无论如何施压，如果不保证朝鲜的安全，朝鲜即使食用草根也不会放弃核武计划。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几乎为零，俄罗斯向朝鲜出口的石油和石油加工产品每个季度仅为40000吨，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数量仅为30000人。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目前还没有计划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电话交谈。媒体曾经报道，俄罗斯2年前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时，曾经想邀请金正恩来访，但因为怕激怒中国，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俄罗斯已经暂停了弗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之间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这一航班在今年5月刚刚开通。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新闻处说，暂停航班是因为商业因素，同政治无关，但当地的行政首脑表示，这一定期航班受到中国游客的欢迎。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统治下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中的一些人对朝鲜的斯大林政权拥有好感，但另一方面，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想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的角色，还是试图偏袒保护金正恩政权，这也是普京政权面临的选择。朝鲜核试爆不但刺激韩国加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也使日本考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也借机增加他在远东地区的军力。上日日报说，俄罗斯已经加强了在临近中国的伊尔库斯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两地的预警系统。这两套预警系统不但能够监测朝鲜的导弹发射，更担负着监视中国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